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哈喽。
哎，大真兄，听你跟你连线好幸福啊。
怎么了？你喜欢伊能静的歌是吧？
啊，还真不熟呢。年轻人的歌听的太少了。
年轻人的歌
啊，
喂，你会让我昏倒。30年前，伊能静就写过《落入凡间的精灵》啊。
啊，对，可是在我心里，他们还是年轻一代啊。
嗯，
对，
好吧。
Yeah.
那我们就倚老卖老吧。NASA 礼拜五揭秘海洋卫星生命之说。海洋卫星生命之说是什么东西？
Yeah, 其实这是 NASA 在4月中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啊。哎，大春兄，你知道每次 NASA 要开记者会就会先卖关子。
嗯。
他们要发表探测土星的卡西尼号哈、啊
嗯，
还有哈勃望远镜对太阳系观察的一些重要进展啦、啊，那大家就会开始猜了。他多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大家在网络上尽情发笑啊。
是。
然后到最后宣布结果是什么了。
嗯。
那当时在猜的是说，哦，反正木星跟土星的卫星不是都有很多可能出现生命的环境吗？
是。
那最后终于啊，也就是在4月14号。NASA 的那个记者会上面呢、
嗯、
讲到了土星的卫星的第二个
是
土星第二个卫星、嗯、叫做 Enceladus
Enceladus
yeah, 名字是稍微长一点、嗯、恩塞拉德斯什么的 Enceladus 啊、嗯、他已经在过去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就说过他在南极发现了冰喷泉
是
喷气从南极喷出来的那个水蒸气的喷泉啊那这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在观察的 Enceladus 常常飞越它以后观察、
嗯、
它还有氢分子
嗯
那还有氢那有氢气跟二氧化碳那也你知道在卡西尼号飞越的时候发现它喷发出来的这些气体的像羽毛状的气体流啊
嗯
里面有氢气跟二氧化碳
嗯哼
所以有氢气跟二氧化碳呢其实是可以合成甲烷的
嗯
那这又变成了微生物的可以生存的环境了
是
这样、yeah,那底下之所以会喷就一定有温度所以底下会有地热然后又有这些有机物跟微生物可以形成的环境
嗯
所以他说水也有了有机物也有了能量来源也有了那
总之就是对 Enceladus 的能够产生生物生命条件的环境更乐观一点是吧
yeah, yeah, 就是进一步往前迈进了啊
嗯哼
那这就您记得我们在过去这些年讲过了好几个第一个当然是火星了
是
那走到了木星跟土星他们都各有卫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
嗯哼
木卫二就是我们最早开始
欧罗巴
yeah,
欧罗巴
yeah, Europa
嗯哼
那然后现在土卫六我们不是说土卫六泰坦啊
嗯
是另外一个惠更斯号曾经降落在它上面的一个天体嘛
是
那是土卫六第六个卫星、
嗯、
但没有想到土卫二后发先至已经超越了土卫六变成另外一个吸引大家注意的天体了。
嗯嗯。
所以现在就是木卫二、土卫二、土卫六这三个卫星，
嗯，
再加上火星、
嗯，
是太阳系下一步生命搜寻的最重要的目标。
哎，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这个 Enceladus 啊，先前科学家的证明跟现在的到底差别是什么？我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嘛。
哦，是这样的，一开始你可能看到它有东西，好像在南极那个地方，
嗯，
有雾出来了，
对。
然后仔细观测，发觉它是羽状的喷流，
是
羽毛状的喷流。现在再看到喷流里面的成分，
嗯，
所以就是不断的再次接近，然后拿到的光谱跟照片，
是
仔细分析比较了以后，得到的资讯越来越多。
另外就是这一颗天然的卫星，它拥有和地球一样的由铁组成的地核，是不是？
对对，这也是
这好像很重要
呀， yeah, 是因为它够大，它够大的话啊，在它从熔融状态到固体状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分流了。
嗯、
也就在熔融状态，它聚起来成为一个天体的时候，比较重的元素就自然而然沉到核心去了。
嗯，这个够大是有多大？
就是像我们你说到了月亮这样的程度啊，3476公里，
嗯，
就开始慢慢有这样的可能了。那这些。有一些比较大的卫星是可以到4000-5000公里的，比月亮还大。
嗯，
那当然我们地球是12800公里，
是，
也就是你大概到一两千公里以上，这个形成的过程中，第一个它会变成圆形， 太小的东西根本就圆不了了。
嗯嗯。
那变成圆形了以后，然后重的元素沉到中间，轻的元素像硒酸盐、泥土、石块留在外面。
嗯。
那基本上呢，这个土卫二跟地球的从内到外的结构比较接近了。
也就是说，它内部还是温暖的，或者是炽热的。
对。
外面呢，那当然是冰冷的了哈。
对，理论上这么小的天体，它应该很快就冷却了啊。
嗯。
但是因为它旁边是有个大土星，
是
那土星的潮汐力让它内部一直停不下来，
嗯哼，
不断的加热它的内部，是这样来的。
这个很有趣，就是重力遥远远的用遥控的方式来为它加热。好，
对对对，yeah.
好，另外 NASA 说土卫二具备生命所需具备的全部条件，这跟刚才这个消息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一样的，一样的，嗯、对对对，
好。接下来怎么忽然跳到宏达电啊？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的，因为宏达电其实现在啊，我觉得真的是翻身了，在 VR 方面到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了。
嗯哼，
他们其实在早先就有一个 Space VR 的想法。
嗯哼，
也就是从太空看宇宙。
是，
那我们 VR 都知道，戴上眼镜以后四面八方抬头低头左右旋转，就像你身在其间一样。
嗯，
那这就你知道，最近这些时候啊，最近这半年里面，科博馆也有这样的计划。
什么计划
？VR 的计划。
嗯，
也就是我们有两个，一个是线上收藏库。以前我们好像提过线上收藏库，
嗯、
是因为科博馆有太多收藏品，136万件收藏品。
嗯，
那我老觉得应该拿出来给大伙儿看，但是呢，机会不多，因为你能够办的展示是有限的。
嗯哼，
所以我就想说，那每一个月拿出12个来，摆在一个屋子里的转盘上头，上下放了7个摄影机啊。
嗯，
可以去由参加的会员从远处遥控进来以后拍摄这些东西啊。
嗯，
然后你可以看，你可以选择把摄影机 zoom in zoom out 这样来看啊。
嗯，
那结果呢，我们又争取到一些经费，能够拍跟这个线上收藏库有关的短的影片、短的视频。
嗯哼，
那其中有一部分经费拿出来就要做一个 VR 了。那我希望把博物馆做成一个戴着头盔就能进来的博物馆。
不是，我已经来了，为什么还戴头盔呢？
啊，不，你不用来，你在你家里啊。
对吗？
在你家里戴上头盔了以后
啊，就可以进博物馆。
对，你瞬间就好像站在科博馆的椭圆形广场中间了。
嗯哼，
手上有个控制器。
你只给我看的12个吗？
啊，不。现在讲的不是12个了哈，
嗯，
就你自己一个人晚上进到了博物馆，博物馆惊魂夜，你拿了控制器往哪边一指，你瞬间就移动到那边去了。
嗯，然后
可以去看收藏库，可以去看木乃伊，可以去看恐龙的骨头啊。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整个建制起来是整个科博馆的所有的展品都可以？
没有，因为要 3D 建模是非常非常高消费的哈，
是
花费很高的，所以只会先开始的第一阶段会做几个重点啦。
嗯，
但是现在重点不是这个，而是说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因为凤凰谷鸟园也是我们的，也是要做 VR 的东西。凤凰谷鸟园要做地质敏感跟凤凰谷鸟园的变化哈，
嗯，
过去前世今生啊，
对
的。但是我们就请了专家来，那结果有一位年轻的专家葛老师呢，他到了我的办公室来，就示范给我看一个精彩的360度的 VR
啊，
你知道吗？他就拿他家做示范，
嗯。
因为他家里那一对年轻夫妇，年轻老师跟他太太，
嗯，
但是呢，他们家里就有一只猫，那个猫已经10岁了，
嗯，
他们很担心猫这一阵子的状况，所以他就在家里的餐桌上面摆了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双面摄影机
啊，
这个高尔夫球大小的东西摆得很小，但是呢，每一面看出去，它的镜头的范围可以看到190度，哎，不是180，是190
啊。
所以两面都看到190了以后呢，
那就有覆盖的了。
对，这两个图像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360度环形的了。
是，
然后他就在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好，他现在拿出手机来呼唤他家的这个360度的摄影机。”
嗯，
叫出来的APP 叫出来了以后呢，你会看到手机上出现两个像眼睛一样的镜框。
嗯哼，
然后放在一个 cardboard 就像硬纸板的那个头盔里头
啊，
他让我戴上。哎，我一戴上以后，我就进到他家，坐在他家餐桌上头了。
东西有东西吃吗？
啊，不是，你知道吗？那个效果是什么？是你戴着这个头盔以后，前后左右的转，你就看得到他家前面是餐桌上面趴着慵懒的猫，
嗯，
旁边是卧室，后面是书房，然后左边是厨房。我看到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
平常不能随便戴嘛，对不对？
不是，所以大春兄，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啊，以前。你如果在外头想监控自己家，你弄个摄影机，
嗯，
然后呢即时画面你看得到是一个单一方向的。
嗯，
而现在你只要戴上那个头盔型的手机连到自己家里面这个小高尔夫球，
嗯，
你就像回到家里面正中央客厅中央一样，
是
你四面怎么转看到是完全的整体的球形象。
嗯，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摆到太空去就会看到完整的宇宙包含地球在脚底下，
嗯，
摆到澎湖的蓝洞去就会看到漂亮的自然景观。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要发展几个这样子的 VR 影片来。
那可是你必须要把摄影机放在太空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哎，这就是那个谁，那宏达电他们要做的啦。
嗯，
他们叫 VR for Impact，
是，
就是 VR 会造成的冲击啊，他放进去了$10,000,000呐、啊。
嗯哼，
然后准备要在这里面呢，摆出几个有趣的沉浸式的太空体验。
嗯，可以更清楚的解释一下什么叫沉浸式的太空体验？
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它这个 VR 的软体在你的手机上，
嗯，
或者你的环境里面，就能够置身于太空之中，看宇宙四周的环境，然后有宇宙领航员 NASA 科学家跟专业人士呢，跟你介绍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 Space VR 他们准备这个 Space VR 的 program 在2015年成立的，准备要发射全球首座 VR 人造卫星。
嗯。
那透过 SpaceX 那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
哦、
发射过去以后
哦是跟马斯克合作的
哎、嗯、然后有360度的全景影片的直播、嗯、所以你戴上了 HTC 的那个头盔啊
嗯
就能够瞬间跳到宇宙里面360度的看宇宙的环境
嗯
但是它是个商业操作了还是要点钱然后你去订购它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它现在就是不断的把 VR 的应用让大家看到新的点子
嗯不过它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些 VR 的实境，比如是在海底啦，或者说是在一些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那太空，你总感觉好像它好像很壮丽，可是你大概看个3-5分钟，差不多就那样了，是吧？
大真兄，你这是我同样的问题啊。
嗯，
就说到太空站去的太空人，大家羡慕的要死啊。
是，
你可以看到壮丽的景象，
是，
但你看一天是很好，看两天不错的。看到半
还能看到一两天，我想看3个小时已经就，
那这个、
就是我太阳了，对不对？
你那么没有耐心啊！
我的太阳呢？
啊，有啦！太空其实你进去了以后，太空啊、地球啊、什么环境啊，都在。
嗯， yeah. 好的，嗯，太空船天鹅号，
哎，
它要载着3,456公斤的物资接轨。国际太空站，
对，就是这个天鹅号是另外别的厂商生产的，
嗯，
你知道像什么波音啊，像 SpaceX 啊，
是
这些洛克希德什么的，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发展的太空船系列，
嗯，
只不过我们常常讲的是 SpaceX 马斯克的那个 Dragon 天龙号嘛，
嗯，
那天鹅号是最近这一次哈，天鹅号在4月22号跟国际太空站接轨了，
嗯，
接上去以后把物资啊、实验设备啊。都送上去以后
是，
然后把太空站的垃圾、
嗯、
垃圾呢都弄回太空船上了以后哈、
嗯，
直接对着地球大气层冲下来，
是
掉了。
哦，
对他们这个天鹅号是不回收的。
嗯哼，
这样
可以更多一点的描述这个新闻的意义是什么吗？
哦，这没有，它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运补任务、啊，
运补嘛哈，这是补给嘛，
这是 Orbital Science 轨道科学公司。跟 NASA 签的$19亿啊、
嗯，
马斯克从 NASA 拿到$16亿，那每一个单位呢、
嗯，
无论是轨道科学公司或者 SpaceX， 都需要发射十几次的太空站的运补任务啊。
是，
所以这是那个 NASA 跟轨道科学中心的天鹅号第7趟的太空任务了。
嗯，
那送上去以后，那很好啊，这只是实验仪器啊，什么癌症治疗啊、植物栽种这些实验
是
送上去以后呢，再把一些物资搬过来。然后把里面的垃圾废弃物呢搬上太空船以后，
嗯，
那在7月25号往地球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会烧掉。
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有一些细节描述，是吧
？Yeah，
嗯，把轨道实验室里面操作的太空站外边的那个机械手臂什么的，这也就是在人真的就在太空里面干活嘛，哈。
对对，就在太空漫步啊。那是一个美国的女太空人，叫做 Peggy Whitson 啊，
是
57岁了，
嗯。
大真兄啊，
嗯，
咱们也可以上去是吧？
我年纪大一点。
那他是说，已经年纪最大、漫步太空中最有经验的女孩子啊，就是她，57岁了
啊。
呀，所以他们两个人，两个太空人呢，操控机械手背，
嗯，
抓住了天鹅号，然后把它连接到太空站上头。
好像这位女士之前有从事过多次的太空任务。
呀呀，
嗯，
那春兄，可是我谈到机械手背，我就不得不又做点植入性行销了。
嗯，好，你说吧。
对，前不久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科学中心四楼啊，
嗯，
台达电捐赠的物理世界揭幕了。
嗯。
里面有一个展品，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得意，因为整个楼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嗯，
不要再花大笔的银子去跟美国人买东西了啊，
嗯哼，
反正我们也学物理懂物理嘛，哎，设计的一个同步共振，它就是有20个音乐节拍器，
嗯，
大春兄，你看弹钢琴不都前节拍器怎么晃来晃去滴滴答答的吗？
是，
那你把那上头那重锤拔掉以后，让它来回动啊，
嗯，
摆了20个在你的面前，
嗯，
想办法把它拨动了以后呢，大家一开始都是任意乱跳的，
嗯。
可是没有想到2分钟之内20个会达到同步的摆动。
你这个植入已经植入过了。
啊，对对对对，但是啊。
为什么还要再植入一遍？
我只是看到机械手背。因为那个机械手背我觉得是融合的最巧妙的。台达电把他们的机械手背摆在这里面，作为那每一个音乐节拍器上发条跟最后来波动的那个元件。
哎，对了，那既然这样讲，你上回没提到的。所运用的原理跟台达电自己的产品有关系吗？
倒没有，而是说台达电这个机械手臂能够做到我们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嗯，
本来要想绑，就有一两个共度生得绑在那个地方，时间一到就得要去拨动那些音乐节拍器，然后给它每个上发条。
嗯，
但用机械手臂就可以很精巧的展示了先进科技能够结合基础科学展示的奥妙了。
嗯哼，
呀，只是看到机械手臂。突然想起这件事，没有想到早就行销过了啊！
嗯，因为早就行销，你都是这样的。
好。
嗯耶耶，哦，我爱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台电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线上陪我们。接下来这话题，NASA 的火星任务怎么又变卦了呢？啊，成本技术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推迟了？
我觉得是还没有准备好了。
嗯，
但是都急着做，这个哎，美国的川普呢？是想到什么来的风，除了来的风就是雨啊。
嗯嗯，
他就是原来对 NASA 是一点都不喜欢的。
嗯哼，
大周您记得他一上任就说 NASA 简直是一个没有必要存在的机构，
嗯，
浪费钱的。
嗯，
那后来突然发现事情不对了，那转弯那个法夹弯，简直转了360度啊。
嗯哼，
他签署的法律说，哎，我们要把载人的航天任务列成往后几十年的优先发展目标。
嗯，
所以呢，他就让 NASA 说。NASA 不是最近在发展一个叫 Orion 猎户座的飞船吗？
嗯哼，
去年我们到的那个甘乃迪太空中心也看到了猎户座飞船的原先的原始模型了。
嗯，
就有点像当年的这种双子星或者是那种阿波罗任务的最后那个舱哈，但是大一些，里面可以装好几个人的。
嗯，
那本来呢，他们是要在2018年，明年要把用猎户座把那个航天任务送出去了哈。
嗯哼，
但是呢，2021年。真的要把人摆上去了，就开始载人航天任务了。但是现在会有一点问题了，因为2021年展开了以后，打算在30年代就要把人放火星上面去。那可是呢，现在有成本跟技术的挑战，也就是钱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到位。再就是说，整个发展技术过程中也碰到困难了。
也就是说，怀疑在30年代以前能不能够真的把人送上去。事实上。还有能不能把他们送回来的问题，对不对？
这大春兄，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不是说只有送去就算了，而且如果送去没有100%的把握还能送回来，这个整个计划内部就可会有疑虑，就会有杀人的疑虑。
对，大春兄，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子啊，有两个关键的重点，一个是说。一个新的太空发射系统，我们以前讲过的叫做 Space Launch System 嘛 ，SLS
是
比以前的农神五号还要强大的运载火箭。
嗯，
2018年11月，然后要把猎户座摆在这上面发射升空。 然后成功以后三年之后再把人放上去。
是。
那你知道尤其是要发展火星探测任务啊，前两项任务是探测一号跟探测二号，EM1 跟 EM2 包含了什么飞船防热罩的问题啊，跟经费的问题都还没有到位。
嗯哼，
那很有可能是说来不及在2018年11月来启动探索任务一号啊。
嗯，
那没有想到，你知道川普已经说了，看能不能在2018年11月的第一个任务里面，就把人放上去。这你看这就麻烦了，你要有一个，哎，
他这个时候急什么了呢？
没有，大陆给他压力是很大的。
嗯，
大陆的进展速度快，所以美国人的压力是很大的。
是，
他根本，所以他有最近有一个检验报告啊，就是把这些任务的时程重新做一个检查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说担心 NASA 没有办法及时来核查检验所有的 software。
嗯，
就能不能来得及在2018年11月发射第一个探索任务一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把人摆上去。
是，
美国花起钱来是不手软的啊。
嗯哼，
他们到现在为止呢，到2018年的年底的话，这个系统会投资230亿美金。
嗯哼，
到了火星任务准备发射的时候，会超过330亿美金。
是，
我不知道美国它能不能撑下来。
嗯哼，对，因为这个花费，看来不知道该怎么回收，对不对？
Yeah， 对。
哦，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国际太空站叫退役的问题跟中国有关，对不对？
对，就是我想把这些大国的发展摆在一起做比较，然后我们让大家自己做一个判断啊。
嗯，
那现在呢，像国际太空站不是已经在轨道上待了很多年了吗？
是，
那迟早都会开始要退役了。
嗯哼，
那退役了以后，目前还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取代国际太空站，但是中国大陆就已经把他们的太空站准备在2020年放上去了。
嗯哼。
目前不是有什么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吗？
是，
现在天宫二号在上头嘛？那现在2020年，中国大陆会把比较专业的、专门的独立太空站摆上去，所以各国
中国要摆放要放太空站上去，除了展示国力之外，我还不知道它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什么内容。
哦，他做了很多实验，很多实验其实是，比目前你在国际太空站上看到的实验来的要特别一些的实验，
比方说，
无论是量子的也好，或者是什么那冷的镭射捕捉原子、镭射制冷这样子的比较先进的物理实验，都拿到他们的天宫二号去做实验去了啊。
嗯嗯，
那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欧洲的德国啊跟法国，他们就开始逐渐转向了。那俄国是最明显的，
怎么说？
俄国决定要放弃未来再跟国际太空站的合作，那转向跟中国联合了。
是，
俄国就跟中国讲说，我们一块来打造全新的太空站。
嗯，
那2024年的时候，你知道主要原因是为什么是2024年？就是因为国际太空站 ISS 到最后的命运，竟然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从 NASA 交给民间机构去经营。
嗯，
所以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官方再要打造新的太空站，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嘛。
啊哈，
所以原来是国际太空站合作的各个 partner 大家在谈到后来呢谈不下去啊，然后有一些人纷纷转向去找大陆去了。
好的，接下来登陆月球背面，这仍然是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嘛。
对，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说为什么大陆的登月嫦娥四号明年的要去月球背面？就是因为月球的背面，月球表面啦，有很多氦三。
嗯哼，
氦三是一个同位素。
嗯哼，
通常我们讲氢一嘛，氢原子只有一个质子，它的质量就是一。
嗯，
那如果说有一个质子再加个中子的话，就是第二个它的氢的同位素叫做氘。
嗯，
再加一个中子的话，还只有一个质子，两个中子的话叫做
氚。
但如果这里面有两个质子跟一个中子，只要有两个质子，它就变成下个元素叫做氦了。
嗯，
那这是氦三，正常的氦，稳定的氦气啊，我们拿来打气球的是两个质子两个中子嘛，
是
每个氦是很稳定的。
嗯，
但如果是两个质子一个中子叫氦三。
嗯，
那是放射性的同位素。
嗯，
但是氦三呢是可以拿来作为核融合的基础原料的。
哦，
然后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
嗯，
因为它做基础这种核融合的原料，它比我们常常看到的很多核分裂啊来的要安全很多。
为什么？
Yeah, 是因为它不会造成环境的危害，它只会产生没有放射性的质子。
嗯，
那如果它做了，你想办法让氦三产生任何反应的话，它会放出热量来，
嗯，
但是不会产生有害的辐射，也不会产生，它只会产生那种没有放射性的质子，不会有那种高能的中子质子会去害人的。
嗯，
那不会造成环境的危险。可是地球上的氦三储量很少的，但是月球表面可能有100万吨，
所以要去取得氦三。就是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发展去登陆月球的背面重要的原因，
我相信可能是目标之一，因为今年的嫦娥五号，明年是四号，今年是五号嘛，
嗯，
今年的五号下半年降落在月球表面以后哈，它会拿机械手背挖些泥土以后放在肚子里头，
嗯，
上半截发射升空回到地球来
啊哈，
这是个无人的取样任务，
是
我觉得这些无论喜不喜欢大陆都需要关注，因为这跟起以后整个大国之间的那些竞争有很大的关系。
嗯哼，是，也好像说这可能是最历来最有风险的探月任务。
对，是因为它要降落到月球，
看不见它是吧？
对，我们地球上看不见，所以他们需要在今年年底先摆一个卫星到月球背面的上方去。
嗯哼，
跟地球保持联络的。
是，好的。虽然美国专家是认为他还是有很强烈的军事目的哈，嗯，好，另外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话题 ，NASA 会要发射探出器，要去对付太阳，
对，就是去太阳了。平常我们所看到多半是去行星啊，去卫星啊，
嗯，
然后去什么地方小行星带啊，但是呢，真正要跟地球人类很有关系的，其实是想研究太阳造成的太空天气的变化，
嗯哼，
那就真的要把一个卫星呢要。二十几次的飞掠太阳，经过它的大气层的表面日冕那一部分，
嗯，
距离太阳表面缩短到640万公里啊，
640万公里，
对，640万其实已经很近了，因为太阳跟地球是1亿5000万公里啊，
是，
那你说1亿5000万除上十是1500万，
嗯哼，
再除上二还不到640万公里，
是是是。
1/20的距离跑到那么近，已经沉浸在整个太阳的日冕里头了，
嗯，
然后去研究太阳本身是怎么样的变化啊？
是，
因为这跟太阳活动未来会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说，
呀，尤其是说，如果太阳再做一次爆发，大师兄，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
嗯，
以前有过几次太阳的大爆发，影响过地球的，
嗯，
大概每几百年发生过一次哈，
是，
但是呢，对地球上的人类没有太多影响，
嗯哼，
主要原因是人类生活还是比较原始的，
嗯哼，
而现在如果有个太阳耀斑，或者是闪焰发射的这些强烈的电子风暴对着地球过来的话，
嗯，
地球上用电的人那么多，我们如此的依赖电力的生活，
嗯，
如果瞬间地球的电力有90%，
嗯哼，
报销了，那个死亡率会很高很高的，
会如此严重吗？
如果太阳有这样子的变化，当然我们老是讲说这种世界末日是不会在短期之内发生的，因为太阳看起来一直表现是很稳定的，
嗯，
但是。科学家就是要把太阳本身到底有多稳定这件事情做出一个确认来，
嗯，
所以要发展这个卫星本身呢，要第一个速度最快，所以这个卫星会变成有史以来每秒钟200公里速度最快的卫星
哦，
然后呢它暴露在太阳的高温跟辐射底下
1300多度啊，
1300，我们说铜水铜融化成为水才不过是1083度呢，
嗯哼，
所以这是很大的考验，它其实不是用铜是用碳，
嗯，
非常厚的碳
是
去阻隔这些热量的。
嗯，那它会待多久呢？
你说在太阳
在太阳那个环境里面，不是要飞掠它24次，对不对？
对，它会24次飞掠太阳，但是它是绕大圈嘛，绕大圈，在往后的7年发射以后的7年的时间里面，用7次飞掠金星啊，来缩小它跟太阳的距离。
嗯，
然后20几次会绕过太阳的。
是
每一次擦过，那到最后缩短到640万公里的最近的距离。
是，
呀。
我爱News98。
台北 FM 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 大春兄，
刚才讲到了日冕，
哎，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太阳的了解啊，它的外围已经到了600万公里了，但已经算是它的日冕的范围里面了，对不对？
哎，
也就是说，飞进太阳之中了。
嗯，对，可以这样讲。大春兄，
介绍一下这个。
对，轻松的说起来，连地球都在太阳的日冕里头。
嗯哼，
日冕对外呢是几乎是无限延伸出来的啊。
嗯，
但是呢，它希望能够接近到太阳高层大气。
嗯，
也就是说，因为太阳表面常常会释放出大量的带电粒子，
是，
那这对周遭的太空环境、对地球周边的卫星跟太空人，还有对地球本身的电力系统，都会有影响的。
是，
那尤其是说在国际太空站上面没有大气层保护的太空人，所以呢，要怎么样知道说日冕物质抛射这些重要的太阳表面活动，能够影响周边的环境？我们过去所知道教科书上很多时候是一些观测加上一些推测
啊哈，
那现在是要发展 NASA 要想开发一个太阳探测器，那当然你要飞到太阳大气层之内去触摸太阳的表面，这样讲是有点感性哈，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好啊，到底它能不能活过这些怎么讲强烈的辐射跟高热，就看地球人做的材料科学做的怎么样吧。
是，接下来 NASA 还要投资超薄纸张式飞行器用来清扫太空垃圾。
对，这还是一系列太空垃圾的新概念啊。
嗯，
我想是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说了有那种怎么讲像小猴子一样的太空垃圾清扫机啊，飞到那边去然后抓了垃圾就往地上扔，抓了垃圾往地上扔嘛，让它烧掉啊。但是呢，有一些是拉一个大网子，我觉得台湾人特别有资格去竞标这个案子，因为台湾有流磁网，他妈什么都可以捞得到啊，大网子。那现在呢，又有个创新型的解决方案，从 NASA 那边得到了$500,000的资金来进一步开发这个想法啊。
嗯，
就是他拿一个非常非常薄的一片纸，
嗯，
那这个东西是90公分乘90公分，
嗯，
重量才不过85克，
嗯，
是变成超薄的太空飞行器。
是，
那它的飞行器的厚度，大概跟人的头发还要来得薄
哦，
但是上面是有太阳能电池的，
嗯，
那也能够被通信指挥控制的哈，
啊哈，
然后它可以改变它的位置、方向、姿态什么的，
嗯，
然后前进的时候就能够把太空里面浮动的碎片像桌布一样把它包住，
嗯，
包住以后呢，最后包差不多了以后就把它拖回大气层里面。
它为什么会那么听话？
哦，因为它本身这看起来像是一片桌巾啊，
嗯，
它还是有自己的电力推进系统。跟形状控制系统，
用控制它的形状来控制它怎么行走的方向。
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我们的像哈勃望远镜的本身的那太阳能板就已经是一怎么讲一幅国画了，它是可以从卷轴再拉开成两片太阳能板的，就现在这种可挠性就是可以转弯的东西啊，
嗯，
越来越多，不但是太阳能板可以转弯，很多金属合成金属都是可以转弯的，
嗯，
也就是你对着这个太空垃圾飞过去的时候，是一大片张开四四方方的桌布，接触了以后呢，等到捞的东西够多了以后，它就整个的形状扭曲起来，变成了一堆，就像你吃完的那个半桌的哈，把这边这些塑料布一拉，就变成一堆垃圾。
是，
往底下扔。
你说90公分乘90公分，它就是一块大抹布嘛？
哎，对对对对对，
嗯哼。抹完了以后就往低空沉坠，
对对对对，把它烧掉。
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也很炫，叫做卫星可以量产了。
大春兄，您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它不是算新的概念，但是以前好几个想做的都死掉了，想做的 idea 都死掉了，也就是说，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想做的是谁呢 ？Google。2014年2月份 ，Google 就提出了，为什么电脑网络一定要架设在地球表面？我们能不能从太空给地球上人网络的方便？所以是太空来的电脑网络。那你大春兄，你可以想象，如果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个点都能够用到太空来的网络的话，那地球周遭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卫星群，来提供网络服务。
是，
当时 Google 的规划是1600个卫星，
遍布在我们的这个
地球周遭，
大概是多高的距离？
也还好，那大概是低轨道了，几百公里的高度啊。 让这些1600个卫星纵横交错的对地面提供网络服务的。
嗯哼，
你送上去讯息送上去，然后它下来，那又快又方便。
Google 跟美国的安全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非常密切，我怀疑这个1600个卫星是要
GPS 本来就这样回事啊，
是不是？
这 GPS 也是有这个情报， GPS 凡是美国政府控制的。
你说宝可梦是不是？
也是啊，
对不对？
你说那里面也藏了那个
Pocket Monster Go， 对，
这是为什么大中国大陆自己去发展北斗系统啊？
嗯，
他们没有办法用 GPS 啊。
是。
那不管怎么样，那当时的 Google 计划3年以后，最近停掉了。
哦，
呀，做不下去，因为这个量太大了啊。
嗯。
但是目前还剩下卫星网络计划，只剩下这个 OneWeb。这个 OneWeb 呢，就把 Airbus 空中巴士。然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的太空公司、俄国、法国的太空公司、德国的，都把它拉到一块儿去啊，准备要大量制造人造卫星。
嗯，
那今年要开始量产了。
嗯哼，
所以虽然 Google 那个规划失败了啊，但是呢，怎么样在短时间之内制造出大？你要说1600个卫星，如果你一年做两个的话，你不要做800年呢。
嗯哼，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短时间做，也就是每一个礼拜生产16个卫星。
嗯。
一年产生648个，
嗯，
那每个卫星的造价呢，降低到50万美金，
嗯，
50万美金就做一个了啊，
嗯哼，
那每一颗小于75公斤，300瓦的能量，
嗯，
指向很精准，所以呢，到时候把这个每一年做这么多哈、啊，然后送到地球轨道上去，在1200公里的高度，
嗯，
18个轨道面有600多个卫星，
嗯，
大概可以涵盖全球，做一个。第一版的全球卫星网络系统，
嗯，
所以
这些数字啊，
嗯，
你刚才念的，比如说每一颗要小于75公斤，为什么不是小于120公斤？或者说功耗是300瓦，还有指向能力是0.1度，为什么不是0.5度？看起来都是因为是不是算过那个，它就是它的最经济或者是最有效能，还是它总有一个
有，
哎。
它每一个这些 specs 这些多元的参数啊，都是根据一些要求一些 requirements 来的。
嗯，
譬如说你要发射，你要讲到发射这么多颗卫星，你可能会希望一个火箭上能够摆上4-5个。
嗯，
那它每一个重量就是有限制的。
是
呀，消耗能量也是一样，因为你的电池能够摆上去的电池有限。就像它现在要把，哎，大军，你可以想象，648个卫星要射到太空里面去，需要多少火箭呢？
嗯，
所以到处要想办法去用别人的火箭来做发射的。
是。
那发射升空以后啊，其实会对目前已经有的低轨道的卫星会产生冲击的。
嗯，
可是他们希望是在25年之内，这个计划结束退休的时候，这些卫星可以逐渐掉到地球大气来烧掉的。那如果从今年明年开始慢慢发射的话，2019年这600多个卫星希望能够布置完成。
是因为现在的全球通讯网主要还是依赖海底电缆。
对，海底电缆，然后还有是36000公里远的同步卫星。
嗯哼，
那个跟地球转的是一样的，所以它永远看着地球的同一个区域。
嗯哼，
就像我们跟新加坡的中星一号那个样子。
是，
但是如果说这个全球卫星网络出来的话，那还真的会产生革命了。
什么样的革命？
也就是你原来的这些卫星呢，就没有用了。
嗯，
你就更低廉、更普遍的、更宽频的东西出现了。
嗯哼，
早先不是曾经有过66颗卫星的一计划吗？
嗯。
Iridium 一计划，那你知道那个计划到最后失败了，
嗯，
被美国军方收取了，
嗯哼，
作为美军全球通讯使用了，
是。
所以未来如果说是 OneWeb 真的成功的话，那就是真正的 5G 了，
嗯哼，
通讯速度不是10个、100个 Gigabyte， 是869个 Gigabyte。
哦，
yeah， 所以是很不得了的变化。
是，这 OneWeb 公司大手笔啊。
Yeah，yeah。
好，那台湾应该加入吗？
台湾必须要加入啊，可是我看咱们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不是？
我们的原来的电子制造的能力啦，啊，应该还可以支援我们参与这一场活动
啊，可以可以，反正咱们有钱嘛，
嗯哼，
要加都加入吧。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啊，
啊，
全球毫米波特长基线阵列
，Yeah， 就是全球现在几个重要的。无线电波望远镜都联合在一起了，准备利用整个地球直径大小的这样子合成的一个电波望远镜啊，去看银河中心的黑洞，
是
希望拍出来银河中心黑洞一个清晰的照片。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最近这几年重要的一个天文学家的联合作的发展啊。
嗯，
现在终于这一个网路成型了，然后在四月份也做过观测了，
号称跟构成了跟地球一样大的虚拟望远镜。
对对对，就是有些卫星在欧洲，在美国吧，不是卫星了，地面的站
是
在欧洲，在美国，在南美洲，在南极，
相互和结合。
Yeah， 相互结合了以后，还包含智利的阿塔卡马，
嗯，
那所以整个灵敏度提高了10倍，
嗯，
那是目前最宽广、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希望能够看到银河中心的黑洞像什么样子。
是，感谢孙馆长，谢谢
啊，谢谢，好，拜拜。